耶稣基督是圣经中的主角。我们今天从厄巴底亚书来看基督，厄巴底亚书来看基督，我们看厄巴底亚书21节。厄巴底亚书21节，好，我们可以看圣经或看投影。圣经是在1082页，有的圣经是1082页。21节，我们一起来读：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们再读一遍：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这位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上到锡安山，那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时代，锡安山就是上帝的居所，而新约时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要住在所有真心信靠主的人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居所，我们都靠着主耶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主上到我们里面的锡安山，他要借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情欲，致死我们这个人的老我天然本性，这个叫做审判以扫山。审判以扫山，以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多毛，他身上有很多毛，多毛还有爆裂，所以以扫这个人的性情呢，很粗野，很鲁莽，很爆裂，是个肉体很大的人。考古学告诉我们，以东人呢，他们拜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就是以扫。所以你看，人的肉体可以大到一个地步，取代独一真神的位置，被崇拜，拜偶像一样，拜这个以扫。所以主一定要审判以扫山。属灵的含义就是主要审判人的肉体，不管是大肉体小肉体，神都要审判。而加拉太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主耶稣借着十字架审判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要致死他，处死刑放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灵呢，现在就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做致死肉体的工作。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些很安静等候神的时间，若你觉得很受不了，那你有一个好动的肉体，很需要致死它。圣灵要致死我们的肉体，好叫我们这个肉体不再作王，耶稣基督能够真实的在人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这样国度才会归耶和华。我们这个人，上帝要设立他的国度在我们的身上，意思是他要完全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所以呢，拯救者耶稣基督，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老我，比方你自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言行，都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因为上帝的旨意一定要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身上，蒙拯救的罪人身上施行。神的旨意要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而主耶稣为着做成这件事，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而他活是向神活着。所以我们要效法主，向着罪，向着我们的天然肉体，要看自己是死的，不要再跟他挂钩，不要再体贴你的肉体，不要再同情你的肉体，放纵肉体。你要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你要了解，我们这个人一生下来，我们就是喜欢过一个放纵自己体贴肉体的生活，这个就叫做罪人。我们人就是一个罪人。可是一旦我们信靠耶稣，认罪悔改，这是每一天的事。如果你发现你身上还是有那个属肉体的表现，每一天你都需要认罪悔改。你要选择体贴主，体贴圣灵。罪人就是喜欢放纵自己，但是体贴圣灵、体贴主的人懂得自律，自律就是要你愿意自我约束，让圣灵约束，也让神的话语约束。艾森豪将军这样讲， 他说没有任何胜利的代价是低廉的，他说没有任何胜利的代价是低廉的。所以你要约束自己，要自律，你本来就是要付代价，你为了讨神喜悦，为了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像耶稣，你需要付代价去学习纪律，选择纪律，学习自律，受约束。当然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照样可以过一生，可是你走了放纵的道路，最后你会落在痛苦，还有你现在不让神审判以扫山，有一天你就需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我今天特别谈到我们需要留意两方面状况的自律，第一就是情绪方面，情绪方面，第二是时间方面。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要对自己的情绪反应负责任，我们要对自己的情绪反应负责任。当我们生气、难过、灰心、闷闷不乐，会有种种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起来抵挡这些，制止它，接着开口祷告，大声祷告，呼求主耶稣，你是拯救者，拯救我脱离这些。或者你开口大大的感谢赞美神，为什么我叫大家要今天早上要大大的开口感谢赞美神？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你所处的环境一整个礼拜不允许你有时间开口大声赞美，对不对？可是来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大大的赞美神，好像借着这些把那些负面的东西给赶跑，驱逐它，把它交给主，你不要再理它了，不要屈从它。所以我们有一份单章是 Praise 赞美，那里第一句话说，你当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你要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还有你学习不住的祷告，有时候不管在生活当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是安息下来，交给主，回到里面去亲近主，等候主，注视主的面庞，你相信主会掌管。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信靠。所以当你回到里面，在那里归回安息，把自己交给主，向主降服的时候，主一定会借着圣灵审判以扫山，国度就会归耶和华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有忧虑，有沮丧，有惧怕，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你的情绪负面反应，也就是肉体。你要跟主同心，不要跟肉体挂钩。1942年日军侵袭上海的时候，有个美国人叫黎智斐，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黎智斐，他是亚洲人寿公司驻上海的经理。那么日军呢，又派了一个海军上将来清查公司的财产，而且命令这个黎智斐呢要协助这位上将。那黎智斐知道如果他不合作只有死路一条，但是问题是他处理的东西有一笔价值美金75万的保额，他没有写在清单上交出去。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属于他的上海的公司的，是属于香港的公司。可是黎智斐也知道日军一定 不太明白他们这种内部的作业状况，所以他很担心被发现，他就会被抓起来饱受酷刑。果然不久日军真的发现，大骂他是小偷叛徒，公然跟皇军作对。他知道他有很可能被丢进当时有个地方叫侨堡，那里有他们的日军的酷刑室。那他怎么办？几年来他有忧虑烦恼的时候，他会问自己两个问题，而且写下答案。他遇见这些忧虑烦恼，第一，他问自己我忧虑什么，第二，我能做什么。第一，我忧虑什么？他知道我担心明天一早会被丢进侨堡的监狱。那第二，我能做什么？这个黎智斐就花了几个小时思想他可以采取的行动， 也想这些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就把它写下来。他写下来第一个办法，他可以试图向这个日本军官解释，可是这个日本军官不懂英文，如果透过翻译，我想显得他很别，好像不会，这个日军会觉得他很别，所以可能会再度激怒他，那就死定了。以这个日军残忍诚信，李志伟觉得他会把他丢到桥头堡了事，桥堡了事，不必多谈。所以第一个方法不可行。第二个方法，他可以试图逃跑，而他知道这个也不可能，因为日军一直在监视他，每一天回防都会检查的，如果逃跑他可能就被抓住枪毙了。所以第二个办法他知道也行不通。第三个办法，他就躲在他的房间里面，不要再走进办公室。他想这样一来，日本军官一定会起疑，可能就会派兵来抓拿他，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就直接送入那个桥堡。所以这个第三个办法也是不可行。第四个办法呢，他说好，礼拜一呢我还是一如往常去上班，说不定这个日本军官忙得忘了我的事情哈，即使他想到也许他已经冷静下来不来找我麻烦了，如果这样我就太平了，即使他来找我我也还有机会做解释。所以考虑过整个状况以后，他决定采取第四个步骤，星期一呢就若无其事的照常上班。他说他一下定这个决心之后，哇，整个重担都脱落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进入办公室，他就看见那个日本军官呢就叼着烟坐在那里，像平常一样看他一眼，一句话都没说。他说六个礼拜以后，感谢上帝，这个日本军官被调回东京，他的忧虑完全解除了。所以因为他能够这样子在神面前安静思考，就救了他自己的命。他很感谢神让他在那个礼拜天的下午他可以坐下来写出他所能采取的步骤以及每个步骤的后果，然后冷静地做出决定。他知道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方寸大乱，犹豫不定而走出错误的一步。所以如果不是借着安静思考做出决定，他说那天礼拜天下午他一定是担心得很发狂，那一整夜一定会睡不着觉，这样礼拜一去上班的时候呢会露出那种很困扰很担忧的神色。他知道光光这神情就足以引起日本军官的怀疑而采取不利于他的行动。所以主的命令是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的老师荣教授常常讲，他说忧虑就是犯罪，忧虑就是犯罪，所以我们不要犯这个罪，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于一个想要成为作家的人来说，通常他们会有一次又一次被退稿的经验啊。有时候他们把一份作品寄到一个出版社，然后通常会收到这样的回复说，谢谢你的稿件，但目前呢我们并不需要这些啊。其实呢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目前以至于将来我们都不需要这些，所以他们只好再接再厉，再试试别的出版社。目前以至于将来我们都不需要这些，所以当你感到忧虑的时候，你说目前以至于将来我都不需要忧虑。当你羡慕别人的成就或别人所拥有的，你可以说目前以至于将来我都不需要嫉妒，我所需要的只是感谢上帝，因为嫉妒是谷中的朽烂，上帝说我要凡事谢恩。如果你有惧怕，就告诉自己说目前以至于将来我都不需要惧怕，因为我把生命都交在主的手中了，所以我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如果你懂得运用这句话，目前以至于将来我都不需要这些，这样帮助你把你的心思意念聚焦在神的身上，把你的心思感觉集中在主的身上，你就是充满了感谢赞美，这样神 会借着圣灵审判我们里面的以扫山，把那些忧虑惧怕那些肉体全部都赶出去。我们要夸主耶稣宝血的得胜，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里面还有残余的那些属肉体的想法这些东西，然后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圣灵必审判肉体，审判以扫山。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心里头正为着某一些事情在挣扎，好不好？现在就说，主，我交给你，我决定交给你。主耶稣，你是拯救者，你来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求你改变我的想法，你的圣灵自己来做成一切，做这个审判肉体、致死肉体的工作在我身上。求你的话，求上帝的话语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像耶稣，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关于自律的第二方面，我刚刚提到是时间，时间。世上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得到同样的时间，可是每一个人他自律的程度，决定他使用这些时间的有效程度。一个能够自律的人，他会使自己在时间的使用效率达到最高。你该归给神的时间就一定拨出来给神，比方你该来聚会就一定分出时间来聚会。有时候你读书或者你工作之前，你试试看先安静的敬拜主，让整个人安置在主的同在中，这样就会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就是主就在我们里面，会掌管你整个人。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圣灵会膏抹我们整个人，使我们读书或工作的时候效率达到最高。我在大学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就经历到这件事。每次我去图书馆读书的时候，我先不打开书本，我先把圣经摊开来看一点点圣经，然后就安静在那里亲近神，亲近神，亲近神，直到我里面觉得那么的平静安稳，然后我才开始读书。所以呢，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刚进去玩疯了，还有一颗不及格。然后呢，信耶稣之后居然还得到台大的书卷奖，我都很稀奇。所以你看，你读书或工作之前，你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拯救者上到锡安山掌管我们这个人，好叫你的读书或工作的效率达到最高。有时候我们的思想呢越混乱，越觉得委屈的时候，就越应该学习安静下来。有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也许你想要辩解或解释，但这个时候你先选择安静下来，把这些杂七杂八的问题都交在神的手中。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他们要打第一场战役攻打耶利哥之前，你知道一定是以色列百姓感到最紧迫最紧张的时刻，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神叫他们做什么？安安静静的绕城，一天绕一次，安安静静的绕城。所以他们静默下来，在那里尊主为大，在那里聆听主的声音，这种安静肃静静默的敬拜，肃静静默是一个最宝贵的敬拜的时间。所以一连六天他们安安静静的绕城，到第七天他们遵照主的命令绕城七次之后，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了。所以安静有时，呼喊有时，工作有时，聚会有时，读书有时，灵修有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你一次只管一天，这一天把你的时间稍微分配一下，从早到晚按着神的心意过生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就是认定主，求问主，跟随主。时刻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时刻体贴圣灵，不随从肉体情欲，行走在那个生命平安当中。你每一天每一天都这样做，就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拯救者，他每一天都要救我们， 救我们脱离肉体，救我们到底。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从约拿书来看基督。那约拿这个先知的名字的意思是鸽子，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鸽子，可是约拿这个先知的表现一点也不像柔顺的鸽子。在约拿书这卷书里头呢，你看见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向其中的居民呢传道。为什么呢？因为亚述人的恶达到上帝面前，所以他要约拿去传道，呼召他们要悔改，要不然神当然一定要审判亚述。那亚述他每征服一个国家或一座城，他会用很残酷的方法处死首领，然后把百姓掳去，叫他们受尽痛苦，有时候还把人家的皮剥掉。那亚述人就是这么残暴，所以神才要叫先知约拿去呼唤他们悔改。可是正是因为亚述人那么残暴，所以约拿不愿意顺服神。为什么？因为约拿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万一他去尼尼微布道成功，亚述人通通悔改，神就不毁灭他们了，然后以色列人就会遭殃，亚述人就会继续强大，然后就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他就起来逃跑，他逃避神的呼召。然后他坐船呢，想要逃往他失去，他是有可能就是现在的西班牙那一带的地方。不料呢，他坐船的时候，那个海中起了风浪，狂风大作，那个船差不多要淹没了，所以水手只好撤迁。他们要明白这个灾害会临到是因为谁的缘故，所以你看这些水手多多少少有敬畏神的心，当他遇见这么大的狂风暴雨的时候，他想到也许是我们身上有谁有罪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就撤出烟，船上每个人的名字都在这个签里面，结果一撤出来竟然是约拿。所以约拿呢就告诉水手们，你可以来看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八节，水手就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约拿第一章第九节他这样讲，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还好意思讲他敬畏耶和华，这么不顺服，这么不认识自己啊！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所以他们就很害怕，你到底做什么事情？后来约拿就跟他们讲整个经过。好，我们来看十一节一直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好，约拿这么不顺服神，所以就被丢到海里面去。可是你看这些水手真的很敬畏神，对不对？他们一开始不敢这么做，可是后来就一直在荡桨想要把船拢岸，可是没办法，所以最后他们祷告求告神，恳求神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他们死亡，然后才把他扔到海里面去。那么三日三夜约拿就在鱼的肚子里面，他在做什么？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在悔改，向神祷告，向神降服，他决定要顺服神。所以耶和华就吩咐这条大鱼把约拿吐出来，吐在旱地上。 然后呢，约拿就顺服神的呼召去尼尼微传道，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你知道约拿的模样一定很特别，因为他33夜在鱼的肚子里面，有可能他皮肤的颜色有一些改变，再加上那些船上的水手可能上岸以后，他们会告诉别人关于约拿被丢下去的事情，被鱼吞吃的故事，所以让约拿的见证更引人注目。那个考古学家说，尼尼微人拜的是鱼神，尼尼微拜的是一种半鱼人的偶像，所以他们看到鱼就想到神。所以约拿竟然能活生生的从鱼腹里出来，从他们所拜的神里头出来，对他们而言是极大的神迹。所以他们留意听约拿的信息，他们就悔改了。那么这一卷书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17节，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主耶稣也提到这件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38到40。马太福音12章38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是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所以你看，约拿3日3夜在鱼腹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3日3夜在地里头。那当然，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放在坟墓里，直到复活。虽然不是3日3夜，可是这可能是3天的习惯性说法。所以我们通常说主耶稣他死后3日复活。所以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的经历，就是预表主耶稣被埋在地里面3天。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1章29到30节，好吗？请看路加福音11章29到30。我们一起来读。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约拿从鱼腹当中被吐出来，就 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就是预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马太福音说约拿的神迹，路加福音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所以在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约拿所经历的神迹，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见约拿这个人对尼尼微人来讲就是神迹。而主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了，所以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就是约拿的神迹。那到底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3日3夜在地里头。然后约拿从鱼腹当中被吐出来了，那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神迹，就是我们的主埋在地里之后他复活了。所以在这个弯曲悖谬邪恶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3天3夜在地里头，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这个世代最大的神迹，是人们需要了解的神迹。那么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罪恶、疾病、软弱或肉体的邪情私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救恩。我们可以把一切的罪恶、疾病、天然肉体的本性都交给主，放在十字架上与主同定。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赐给我们那个无罪的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属天的健康， 他复活的大能可以叫我们得胜软弱跟肉体情欲的试探，这个就是神迹，对不对？人他靠他自己本来不可能得胜他的软弱或肉体情欲，可是今天主耶稣替我们成就了，靠着主可以得胜，这个就是神迹。仰望耶稣就必得救，仰望耶稣就必得胜，这个就是生命的神迹。曾经有一个做生意的弟兄，他掌管很庞大的事业，有一次呢，他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他日夜苦思，晚上常常没有办法睡觉，就变得很紧张易怒。可他越是苦恼思索，问题就好像变得越复杂，几乎没有解决的方法。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当中走来走去，忽然又停在他母亲的画像前。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淳朴的农妇，乡村妇人，但他很有智慧。他盯着他妈妈的脸，就想起他妈妈在世的时候常常讲的一句话，他说，让我们暂且抛开烦恼仰望主，然后让我们暂且抛开烦恼仰望主。嘿，他想起这句话之后，他就把桌上的文件收一收扔进抽屉，然后说，好，现在办公桌已经收拾干净，不要暂时抛开这些问题。他从另外一个抽屉拿出圣经来，躺进他的高背椅开始朗读诗篇。他就一直在那里朗读诗篇，还有其他的他比较熟悉的章节大声朗读，朗读朗圣经一个半小时之后，他就把圣经合起来，就开始闭起眼睛来安安静静的仰望耶稣。他想到主耶稣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还有无所不包容的爱，然后他就祷告，然后献上感谢。他说他感谢神之后，他的心灵就是一片平静，然后呢，整个身体完全的放松，他好像一条紧绷的那个橡皮筋终于恢复原状了。他觉得全身好像充满了活力。哎，这个时候他说他脑海中闪现一个人，他觉得会不会这个就是主的提醒，他就立刻去找这个人，他就跟那个人一起讨论，脑力激荡，就想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从此以后，他每次遇到生意上的难题，他就按照这个步骤暂时把问题抛开，然后把他的心思感觉集中在耶稣身上，等候神，仰望主，求主赐下智慧，然后平静的去面对问题。约拿从鱼腹当中被吐出来，仿佛从死里复活，就是预表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知道死人会复活，永远是最扣人心弦的神迹。有一个故事这样讲，说在天堂门口有三个人正在等候获得批准进入。在门口呢，负责接待的是圣彼得，圣彼得就对他们说，哎，你们三人的葬礼现在就正在进行着，说说看你们最想听到参加葬礼的人说些什么，我会设法达成你们的期望。第一个人听了就说，我是个医生，我希望呢，在我的葬礼上有人说，这是个人心人数的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第二个人接着说，我是个老师，我希望在我的葬礼上有人说，这是个作育英才的好老师，他造就了许多社会上的栋梁人才。第三个人听过前两位的愿望，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说，你们两位的成就实在很了不起，不过我现在只希望在我的葬礼上有人大叫说，喂，你们看他在动。死人复活实在是个神迹，对不对？基督复活是神迹，而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从人的身上彰显出来更是神迹。基督的荣美可以从人身上彰显出来，当然不是凭我们自己能够办得到的事，是因着主复活的生命之灵充满我们，主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有主复活的生命，我们跟主是同样的生命，我们当然能够爱神所爱，恨神所恨。 神恨恶罪恶肉体，我们也恨恶罪恶跟肉体。神不喜欢我们跟随世俗流行，真正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的人也不喜欢跟着世界流行的。神爱众人，我们也爱众人，对不对？所以我们降服于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跟主耶稣的心思意念感觉相融合，我们就可以活出主那个复活的生命，就为这个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像复活的基督一样。主耶稣也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那你要经历复活，一定要先经历死亡。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一节他这样讲，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一节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你被交一个死地不容易的环境，有些事情你需要向你的己生命自己的想法感觉死掉，这样才能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你要让基督复活的生命从你身上彰显出来，那个意思就是每时每刻你要向主降服。不管你遇见任何的境况，你就是仰望耶稣，你深信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你要相信在我们里面有宝贝，那个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光，耶稣的同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宝贝，有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明出来的。有一个基督徒高中生，他很爱打篮球，他把他的精力呢都放在篮球上，哇，他花上了几百个小时练球，所以他在高中最后一年，他没有被选上大学的篮球队的时候，哇，他真的是那么的伤心，整个心情就是跌到谷底，内心失望又困惑。可是他呢，上了大学以后，他决定既然我不能加入篮球队，那我至少我可以当篮球队的计分员，所以每一场球赛他就帮同学们记录篮板球跟进球的次数。所以他始终没有上场比赛，可是他们的球队打进了洲际锦标赛。那当时呢，他从来没有想过同学们会怎么看他当时的反应，他觉得他只是做他觉得他应该做的事情罢了。所以后来呢，他听到有几个同学跟他弟弟讲说，他们从他的反应当中了解到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觉得从他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这才让他很惊讶。他发现原来不管我们是不是知道，常常都有人在看着我们的反应跟言行举止，尤其如果全公司没有几个基督徒，大家都在看着你。所以当我们被交于死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甘心让老我死去，好叫耶稣的生可以从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好叫基督那个复活荣美的生命可以真实的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富兰克林他参加某一次议会活动的时候，有个议员呢对他大肆攻击，当时他并没有反驳。那富兰克林知道呢，这个议员博学多闻，也听说他珍藏了几套非常珍贵的书，好，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对方，表达他很想跟他借这些书，好，对方也答应了。一个礼拜之后，这个富兰克林就把书送还，而且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致上感谢，就是要谢谢他。那位议员本来呢不肯跟富兰克林讲话的，而自从借书事件之后呢，每次他遇到富兰克林都会主动的上前打招呼，而且表示说愿意帮他任何忙。所以面对那些攻击自己的人，你最好的反应就是安静下来，不要做任何反应，先向你的负面情绪死掉，来到主面前祷 告仰望神，然后你用善意去赢回和平。所以你愿意向自己死掉，主复活的大能就会更多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若不死呢，就没有生。你知道大自然呢也有这种现象的。有一次我在宇宙光看到一篇文章，他提到说那个贝里斯，就是以前很多人逃难躲避大灾难去的地方，这个贝里斯有松树林，这些松树林呢大部分都是跟草原整个混生在一起的。那么生长在这个贝里斯的加勒比海松是一种热带的二叶松，那这个二叶松本身呢就饱含丰富的树枝，然后呢这个松叶会掉在地上的时候呢很蓬松很干燥，就变成在旱季的时候形成这个野火的催化剂跟助燃剂。那这个贝里斯它的旱季很干燥很酷热，所以整个草原正是枯干的时期。那么枯干所以很容易被点燃，再加上我刚刚讲的那些落地的很细密的这些松叶针助燃，所以草茎一摩擦就引起野火燎原。那这种野火最容易发生在热带跟亚热带，因为这些地区雨季跟旱季分明。那发生在这种旱季的野火呢，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且它有一定的周期，那个火烧的大或小是要看你这个松林跟草原成长的速度还有密度而有所不同。那你知道当大火烧起来之后，野火燎原当然烧死许多的植物，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对这个二叶松来说，大火过后的这个焦土正是它的幼苗成长的温床。那个野火烧过地表，可是烧不死地底下的种子。那个野火它烧尽地上的枯枝啊，烧尽那些杂草，然后就让阳光直接的照射在大地，唤醒那个沉睡的松树的种子。所以旱季过后雨季来了，那些醒过来的种子就在充沛的雨水滋润之后就开始发芽生长。所以过不久你再去看，哇，那个整个绿绿的大地欣欣向荣了，野鸟又穿梭在林间，有新的草种，新生的松树苗，可爱的小草小花，一起为这个焦黄的大地带来翠绿的生机。所以你看在大自然，你去观察大自然，就发现这种死里复活的现象，死里复活的原则也被摆在其中。所以有的时候你落入灰心沮丧情绪低潮，这个时候你说主我就是要死掉，死掉的意思不是说我继续沉在那个灰心绝望又要，不是的，死掉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像这些情绪都死掉，主耶稣这些都让他完全埋葬。耶稣要感谢赞美你，你让我遇见这样的事情，就是要叫我经历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所以主你现在就行神迹在我身上吧。在西元前五世纪有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西方有一种美丽的鸟叫做凤凰说它是一种不死的神鸟。不过其实呢，他们传说里面是说凤凰一次只能活500年，然后每500年它要更替一次，所以每隔500年凤凰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他就赶紧四处采集那种带有馨香之气的树枝跟香草，把它们堆在一起，然后引火自焚他们传说凤凰在熊熊的火焰中发出快乐的啼叫声，它让身体在烈焰当中慢慢的完全烧尽，等到火光快燃烧殆尽将要熄灭的时候，灰烬中会诞生出另一只新的凤凰雏鸟，而它正是之前凤凰的化身，而新的雏鸟会再开始另一段新生命的周期。所以西方文学把这种凤凰经过大火的淬炼，生命可以不断延续下去的过程，看作是一种 再生不朽的象征，所以一种说法叫浴火凤凰。所以浴火凤凰它其实只是一种传说，但它就是在阐明由死亡得生命的道理。通常一个姊妹她会先看过我的讲章，她跟我说，哎呦牧师啊，你讲这个凤凰在熊熊火焰中发出快乐的啼叫，对年轻人会不会不太好？我知道他在担心有人引火自焚，还以为会很快乐。这个只是一个传说，引火自焚是很痛苦的，如果你死不掉就是全身烧伤，痛苦一辈子。所以你有自杀的想法，那就是从魔鬼来的想法，要奉耶稣的名字抵挡他，拒绝他，远离他，制止他。而且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一定要找别人来谈一谈，来教会找辅导，找牧师，找弟兄姊妹谈一谈，不要让这个想法继续留在你的里面。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你的生命对耶稣基督非常的宝贵。上帝宝贵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对上帝而言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而不是自己随便去做决定。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浴火凤凰是阐明有死亡得生命的道理，那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你如果不愿意向你自己死掉，你就没有办法得生命。你必须愿意完全顺服神，不理会你自己的想法跟感觉如何，你要常常跟主说，主，你不要管我的感觉跟想法如何，你一定要做成你完美的旨意，完满的旨意在我身上。主耶稣，你让我完全的死去，用圣灵与火给我施洗。你知道为什么主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这个火的洗礼，当然一定会包含火的锻炼，包含这个火炼的试验。所以约拿他为什么可以对尼尼微人成了神迹？因为他甘心被丢在海里面，三日三夜被埋葬在大鱼肚腹当中，然后又被吐出来，死里复活。人子耶稣为什么会对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因为他甘心把自己献给神，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然后他被埋葬在地里头三日三夜，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成为这世代的神迹。那么主耶稣要制作我们这个人成为这个世代的神迹，所以他一定会允许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临到我们，他会允许我们被交于死地，因为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这个火要烧掉我们身上的糠秕、渣滓、瑕疵、不干净的东西，但同时圣灵也继续的要浇灌我们，充满我们，磨塑我们，高磨我们，焚烧我们，直到主耶稣的生，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成形在我们身上，我们有长成的身量，像主耶稣一样。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你再一次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思想，把你的感情，把你的意志，把你的全人全身，你的全生活都无条件的交给神，降服于主，也愿意降服于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愿意顺服，而且情辞迫切地向主求圣灵与火的洗礼，跟主说，主，我要今天早上请你用圣灵与火替我施洗，直到呢我成为一团烈火，我可以为主而燃烧，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对主的爱有增无减。我们来唱宣道诗146首，宣道诗146首。